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我都希望大家向前后左右的人打下招呼，
请大家跟前后左右的人打个招呼。
今天早上呢是一个特别的主日，
今天早晨是一个特别的主日，
因为我们要为杜嘉明弟兄呢举行一个安立典礼，
我们要为杜嘉明弟兄举行一个安立的典礼，
使他做我们教会的长老，
使他做我们教会的长老。
所以我今天选了一处的经文和大家分享，
所以我今天拣选了一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
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
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九第十两节，
第九节跟第十节两节。
只是读第九节好了，
就是念第九节就行了。
二章第九节，
第二章第九节，
我找到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吧。
找到之后请大家念。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五章，
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五章，
启示录第五章，
启示录的第五章，
我们要来看第九第十两节，
我们来念第九第十两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念。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在国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好，这一两处的经文呢，
这两个地方的经文
同样话我们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祭司的，
同样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祭司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来，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
彼得话我们听，
彼得告诉我们，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从前在以色列人当中呢，
以前在以色列人当中，
不是个个都可以做祭司，
并不是每个人可以做祭司的，
神拣选了亚伦的后裔做祭司，
神拣选了亚伦的后裔做祭司，
但是今天呢，
但是今天呢，
不是全人类各个人都可以侍奉神的，
并不是全人类每个人可以侍奉神的，
神拣选了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祭司，
神拣选了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祭司。
哇，这个拣选呢，当然有原则的了吧，
这样拣选一定有原则的，
比如你去买橙你都要拣一下嘛，
当然你去买橘子的时候一定要拣选的，
你买什么都要拣的了，
你买什么东西都要拣选的，
当然按照你自己的喜悦来拣的，是
按照你自己的喜悦去拣选的。
现今神拣选亚伦的后裔做大祭司，做祭司，
现在神拣选了亚伦的后裔做祭司，
为什么要这么拣呢？
为什么要这样拣选呢？
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
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
就是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面，
就是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的下面，
摩西上山四十昼夜，
摩西上到山上去四十昼夜，
山下的人 就觉得摩西上咗去咁耐，可能死咗咯，唔翻落嚟噶咯。
上下的人以为摩西去了这么久，可能已经死掉了，不能回来了。
咁点算啊？
那怎么办呢？
我哋不如喺山下做一只金牛，咁希望呢个牛神带我哋进入迦南啦。
不如我们在山下做一个金牛，就当他神殿来拜他。
咁啊，结果神就通知摩西啊。
结果神就通知摩西。
不得了了，百姓尽都败坏了。
不得了了，百姓尽都败坏了。
你快点落山啊，
你快些快点下山去吧。
结果摩西落山就将那个金牛磨成粉。
结果摩西下了山就把金牛磨成了粉。
然后摩西就宣布了。
然后摩西就宣布，
谁属耶和华的站到这边来，
谁属于耶和华的站到这边来。
咁啊，嗰啲百姓拜金牛嘅咧，就嬲摩西啊！
那些拜金牛的老百姓就很对摩西很生气。
我哋做咩要听你话，要站喺你嗰边啊？
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话，站在你这一边呢？
咁摩西就愤怒啦。
摩西就发怒啦。
当时呢，就只有利未支派愿意站过嚟啊。
当时只有利未支派的人愿意站过来。
摩西就叫利未支派的人各人腰间配刀。
摩西就吩咐利未的人在腰间的配刀。
见到拜金牛的人就杀。
见到拜金牛的人就把他们杀掉。
那么杀了拜金牛的人三千个。
杀掉了拜金牛的人三千个。
那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呢，
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为什么神只是叫利未人来侍奉他呢？
为什么发觉神光是叫利未人来侍奉他呢？
就是因为利未人有耶和华神忌邪的心。
因为利未人只有利未人有耶和华神忌邪的心。
这个忌邪，这个忌字是 jealousy 的字。
这个忌邪这个字就是 jealousy。
啊，妒忌啊，
妒忌。
啊，即系神见到佢个儿女叫魔鬼做老豆喎，
就是神见到他的儿女，把魔鬼叫做称呼为爸爸。
哎呀，里边就有妒忌啦吓，
他心里面就妒忌了。
各位弟兄姊妹，你以为妒忌系唔好嘅系咪？
弟兄姐妹们，你们以为妒忌是不好？
基督徒做咩要妒忌人啫？
基督徒为什么要妒忌别人呢？
唔系噶，
不是的。
喜怒哀乐爱恶恨全部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功能来的。
喜怒哀乐爱恶恨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性情。
你爱神所爱，
你爱神所爱，
恨神所恨，
恨神所恨的，
这样才对的，
这样才对。
你看以弗所的教会呢，
你看以弗所的教会，
耶稣责备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
耶稣责备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冇爱心唔爱主，当然受责备啊！
没有爱心不爱主，当然受到责备。
但耶稣仲称赞佢哋个噃，
但是耶稣也称赞他们。
记唔记得称赞咩啊？
称赞他们什么呢？
啊！耶稣话：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嘅事，
然而你还有一点可取的事情，
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一党人嘅行为，
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一党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意思好清楚啊。
这意思很清楚
了。你这样恨就恨得啱了，我都是这样恨的。
你这样憎恨是对的，我也这样恨。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呢，爱就啱，凡是恨就不啱啊。
别以为爱才对，怨恨就不对。
啊，爱得啱位就啱了。
爱的对就是对。
爱得不啱位都不啱的。
爱的位不对就是不对。
恨得啱位就啱了。
爱的恨的对的地方就是对，
恨得安慰就安慰，
恨的那个分量是不是？
恨得安慰就安慰，
就是恨到要点就是对了
啊，恨的对就是对了，
恨的对就是对了，
恨得唔安慰就系唔安慰，
恨的不对就是不对了
啊，所以你唔可以话恨唔好噶，
你别以为恨是不好的。
同样啊嘛，妒忌都系一样啊。
同样的妒忌也是一样的。
你嘅太太跟咗第二个男人走咗啦，点解你唔妒忌啊？
你的太太爱上了别的男人，你为什么不妒忌呢？
啊，圣经系咁形容啊。
圣经是这样形容。
嗰啲人拜偶像呢？
那些人拜偶像呢，
神就睇为系淫行啦，
神就看为是淫行，
即系你应该爱你嘅丈夫耶和华嘅，点解你爱咗别嘅神呢？
你应该爱你的丈夫耶和华，为什么爱的别的神呢？
咁啊叫做行邪淫，
这就是行了淫行。
耶和华神系一个忌邪嘅神，
耶和华神是一个忌邪的神，
系一个妒忌嘅神，
是一个妒忌的神。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们，
神拣选利未人侍奉佢，呢个系最基本嘅条件。
神拣选利未人侍奉是最基本的条件，
要学神咁妒忌。
要学习神这样的妒忌，
妒忌个金牛，
妒忌那个金牛，
妒忌魔鬼一切个工作，
妒忌魔鬼一切的工作。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
所以弟兄姐妹们，
正常的教会呢，
正常的教会，
正常的信仰呢，
正常的信仰呢，
唔系净系叫我哋爱主噶，
并不光是叫我们爱主，
仲叫我哋恨魔鬼，
还叫我们恨魔鬼，
恨异端。
恨异端，
并且这个仇恨呢，
并且这个仇恨呢，
我告诉你，比如听下，这个是一个全人类都要守住的原则来的。
我告诉你，这是全人类要守住的原则。
神对那条蛇讲了，
神对那条蛇说，
我要叫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为仇，
我要叫你的后裔跟女人后裔为仇，
永远都有仇，
永远是有仇恨的。
女人的后裔就是全人类啦，
女人的后裔就是全人类，
同魔鬼为仇，
跟魔鬼为仇，
这个仇永远不可以来到妥协的，
这个仇是永远不能妥协的
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学不到呢，我们没有资格侍奉，
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也学不到，就没资格去侍奉。
为了这一点呢，
为了这一点
啊，我哋平安福音堂咧系相当敏感啊呢方面啊。
我们平安福音堂是相当敏感的。
我哋好就忌异端，
我们对异端是非常的防备的
啊。我哋咧好唔中意人更改圣经，
我们很不喜欢人家把圣经更改了。
我哋好唔中意教会里边有罪恶，
我们很不喜欢教会里面有罪恶。
我哋好唔中意有人曲解咗神嘅话语。
我们最不喜欢有人曲解了神的话语。
那例如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2月25号好清楚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来的。
12月25号很清楚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
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是罗马人他们拜的农神节来的。
历史告诉我们，这是罗马人拜农神的日子，
是康士坦丁王将这个日子改做圣诞节的，
就是康士坦丁王把这个日子改为圣诞节。
所以我们平安福音堂就不会庆祝圣诞的，
所以我们平安福音堂从来不庆祝圣诞节的。
这个就是我们忌邪的一点点的心，
这是我们忌邪的一点点的心。
如此类推，
如此类推，
我哋唔赞成天主教啊，好多异端啊。
我们不赞成天主教，天主教许多的异端。
我哋认为呢一点系我哋侍奉神最基本嘅条件嚟嘅。
我们认为这是侍奉神最基本的条件。
嗱，你睇下亚伦后裔有个人叫做腓尼哈吧？
你们知道亚伦后裔里面有一个叫腓尼哈的人。
以后所有的祭司都是腓尼哈的后裔嚟噶。
以后所有的祭司都是腓尼哈的后裔。
点解呢？
为什么呢？
那个故事就是这么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来到旷野，
以色列人来到旷野，
那个巴兰先知想咒助以色列人，
那个巴兰先知想咒助以色列人，
神就拦了他，
神就拦阻了他，
结果他三次咒助就变成四次祝福，
他三次的咒助变成四次的祝福。
那么那个摩押王巴勒叫巴兰来咒助以色列人不成功啊，
这个摩押王叫巴兰来咒助以色列人不成功的事。
摩押王就说，我本来叫你发达的，你现在回乡下了。
摩押王说，我本来叫你发达的发财的，你现在回乡下去吧。
那么这个巴兰先知见咒助以色列人不成功，拿不到皇帝给他的钱吧。
这个巴兰先知看到咒助以色列人没有成功，不能拿到皇帝的钱，
如入宝山空手回，
如入宝山空手而回，
他回来想想想，越想越不值啊，
他回去越想越不甘心。
我要咒诅以色列人，点解神唔俾我呢？
为什么我要咒诅以色列人，神拦阻了我呢？
啊，叫佢谂啊谂啊，
结果他想了想，
谂到个毒计出嚟啦。
他想到一个毒计，
佢就同呢个摩押王巴勒讲，
他跟那个摩押王巴勒说：
嗱，我要咒诅以色列人，神唔俾噶啦。
我去咒诅以色列人，神不许可。
我有个毒计，
我还有个很毒的计，
唔使我咒诅。
不用我去咒诅，
耶和华神亲自咒诅以色列人。
耶和华神亲自去咒诅以色列人。
俾钱呢？俾钱我就将呢条计划你听。
你拿钱给我，我就告诉你我这个计划。
哦，巴勒王话，如果系真系使得噶，俾几多钱我都制噶。
巴勒王、摩押王说，如果这个计划可以行的话，多少钱我都肯出。
啊，结果佢个毒计系点啊？
结果他的毒计是怎么样呢？
哇，呢、这个巴兰先知啊，叫做贪财嘅先知啊。
这个巴兰先知是叫做贪财的先知，
佢就建议揾好多嗰啲米甸族嘅妇女嚟到以色列嘅荧幕外边嚟跳舞。
他叫那个米甸族的一些许多的妇女来到以色列人的帐幕面前跳舞。
引诱嗰啲以色列嘅族长行淫，
引诱那些以色列人的族长跟他们行淫，
然后带佢哋去拜偶像，拜巴力比尔，
然后带他们去拜那个偶像巴力比尔。
咁啊，结果神呢个怒气就发作啦，
结果神就怒气发作。
哦，我哋见到神发怒嗰次呢，好少发得咁犀利噶，
我们从来没有看见神发怒发得那么厉害的。
因为呢，神喺一日之内用瘟疫杀咗以色列人24000，
神用一天之内用瘟疫把以色列人杀死了23000人。
啊，有啲经文话24000嘅，
24000人。
啊，两处经文啊，一次23000，一次24000。
这次是24000人。
嗯，一日杀24000，一个钟头杀几多？
一天之内杀死了24000人，一天杀死多少人？
杀一千人
。
哇！你可以想象一个钟头内1000人来咁倒啊！
你想一小时之内有1000人倒下去，
好似骨牌咁咁倒啊！
好像那个牌子那样，那个麻将牌那样倒下去。
我谂差唔多好似开机关枪咁，
好像开那个机关枪那样。
咁啊，神嘅怒气发作，
神嘅怒气发作了。
阿伦同摩西带住个金香炉走到死人同活人中间，
亚伦跟摩西拿着金香炉走在死人跟活人的当中，
要为百姓祈祷，
要为百姓祷告。
神的怒气都不停止，
神的怒气没有停止。
结果怎样才停止呢？你知不知道？
结果怎么样才停止呢？
那就是阿伦有个孙，
亚伦有个孙子
叫做菲尼哈，
叫做菲利哈。
哇！佢见到有个西缅族嘅族长，
他看到有个西缅族的族长
带住一个米甸嘅妇女去入到荧幕嗰度行淫，
带了个米甸那个妇女到荧幕里面去行淫，
当住摩西同亚伦嘅面前行过，
当着摩西跟亚伦的面前走过，
当住嗰啲法官嘅面前行过，
当着法官的面前走过。
摩西同亚伦都唔敢禁止呢个族长，
摩西跟亚伦都不敢去禁止这个族长。
咁啊，菲尼哈见到，哎呀，阿叔公，乜你唔做嘢啊？
菲尼哈看见说，叔公，你为什么不做一些事情呢？
喂，阿爷，你系大祭司，点解你唔禁止佢啊？
他说，爷爷，你是大祭司，为什么不禁止他们？
成班法官，你哋系法官，点解唔判佢有罪啊？
你们整班都是法官，为什么不判他们有罪呢？
那些法官摩西同亚伦就在那里喊，
摩西亚伦跟那帮法官就在那里哭，
因为那个族长很大权的，
因为那个族长是非常权力很大的，
带个女人去行淫，
带了个女人去行淫。
哇，那个菲尼哈就忍无可忍了，
这个菲尼哈就忍无可忍了，
揸住支枪，
他拿着一杆枪，
拎住佢入去，
他就走进去，
然后用枪一刺就刺死佢两个人。
他用枪一刺就刺死了组长跟那个女人。
正式谋杀嚟嘅，
这是正式的谋杀。
正正式式嘅谋杀，
这是正正式式的谋杀。
咁啊，西缅支派嘅人梗系唔肯啦，哇！你杀死我哋个族长。
西缅 那个支派的人当然不甘心了，你杀死了我们的，
要来控告那个腓尼哈，
他们要控告那个腓尼哈。
摩西同亚伦都没办法，这个真正是谋杀来的啊。
亚伦跟摩西都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真正的谋杀。
但是耶和华神就出面了，
但是耶和华神就出面了。
耶和华神啊，
耶和华神这样说：
腓尼哈，我与他立平安的约。
腓尼哈，我跟他立了个平安的约。
他的后裔世世代代可以做祭司，
他的后裔世世代代可以做后裔，做祭司。
因为他有我耶和华神忌邪的心，
因为他有我耶和华神忌邪的心。
哇，这一点好宝贵啊！
这一点是非常的宝贵。
原来有神忌邪的心就可以做祭司啊！
原来有神忌邪的心就可以做祭司。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们，
神拣选人做祭司，
神拣选了人做祭司，
忌邪的心是最重要的条件，
忌邪的心是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这个腓尼哈后来带着军队去追杀那个巴兰先知，
所以后来腓尼哈就带着军队去追杀那个巴兰先知，
将米甸人打败，
把米甸人全部打败了，
为神报仇，
为神报仇。
各位弟兄姊妹啊，
各位弟兄姐妹
啊，今日当然这个世界呢信仰自由啊，
当然今天这个世界信仰是自由的，
我们不可以发动什么圣战去杀人啊，不可以啊，
我们不能发动什么圣战去杀人，
我们不是那些回教徒那么恶的，
我们不是像那个回教徒那么凶，
但是以色列人是神治社会呢，
以色列人在神治的社会里面呢，
那么神就可以这样做的吧，
神就可以这样去做，
神是王吧，
神就是王
啊，如果有人拜偶像，有人行邪淫，神就可以杀他吧，
如果有人拜偶像行邪淫，神就可以杀他
啊。今天我们不可以杀人，
今天我们不能够杀人，
但我们最大限度有神那个忌邪的心，
最低限度我们应该有神忌邪的心，
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神的基本条件了，
这就是我们侍奉神基本的条件。
我特别在今天这个聚会来讲这个堂道呢，
我今天特别在今天的聚会讲 这堂道，
一方面我要告诉我们全教会弟兄姐妹听，
一方面我要告诉全教会的弟兄姐妹，
原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来的，
原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这个启示录说耶稣基督用血将我们各个人买了回来，
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买赎我们回来，
这个买这个字呢，
买这个字呢，
本来是买奴隶的，
本来是买奴隶的，
但是耶稣不是买我们回来做奴隶，
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买我们回来做奴隶。
启示录唱那个新歌这么讲，
启示录唱那个新歌这样说，
你用那个血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买了人来，
你用你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买了许多的人回来，
买回来做什么？
买回来干什么呢？
叫他们作国民，
叫他们做国民。
国民就是跟奴隶刚刚调转啊，
国民就是跟奴隶刚刚是相反的。
奴隶有没有自由？国民是有自由的。
奴隶没有自由的，国民才有自由。
不单止做国民，
不止去做国民，
还作祭司，
还去做祭司，
在地上执掌王权，
在地上执掌王权。
祭司和王两个身份啊，
祭司跟王是两个身份，
加埋一齐系咩嚟呢？
加在一起是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呢个圣经里边一个常识嚟啦。
希望大家明白这是圣经的常识。
祭司同君王两个职位加埋系咩嚟啊？
祭司跟君王两个身份加在一起是什么呢？
就系基督，
就是基督。
基督嗰两个字呢？
基督这两个字呢？
你千万唔好误会啊！嗰日有人问我啊，误会咗啊！
有一天，千万有人问我，他们误会了。
佢话基督系咪即系总督啊、监督啊嗰啲督呢？
他说基督是不是监督啊、总督那样呢身份呢？
唔系咁样解噶，
并不是这样解释的。
基督系译个音嘅啫，
基督不过是翻译那个音。
佢嘅希伯来文嘅嗰、那个字呢？
希伯来文那个字呢？
读出嚟系。弥赛亚，弥赛亚
念出来就是弥赛亚，
佢嘅希列文读出嚟嘅佢嘅音咧就 Christos 基督，
那个希腊文念出来就是基督那个发音，
但喺我哋中文圣经全部翻译做受膏者，
但是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全部是受膏者，
意思即系旧约时代嗰啲皇帝同祭司呢两种人咧，
就是旧约时代。那个祭司跟皇帝这两种的身份，
他们在就职典礼里面，
他们在就职典礼那个时候
有那个贵重的膏油倒在他的头上，
有贵重的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
那叫他做膏，他就受膏者，
这叫做受膏者，
意思就是膏他为王，
意思就是膏他为王，
膏他为祭司，
膏他为祭司，
所以我们叫做基督徒呢，
所以我们叫做基督徒呢，
就叫做君王徒祭司徒，
就是君王跟祭司徒。
那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你说这个身份多高贵呢？
你说这个身份是多么的高贵，
我们个个是基督徒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
我们因为跟耶稣联合了，
因为我们跟耶稣联合在一起，
耶稣是君王，我们就做君王，
耶稣做君王我们就做君王，
耶稣做祭司我们就 做祭司，
耶稣做祭司我们就做祭司，
耶稣叫做基督我们就叫做基督人，
耶稣叫做基督我们就是基督人，
不是叫基督徒的，个徒字译得不对，译做基督人才是对的，
基督徒这个字翻译得不好，应该是基督人，
这些是我们基督徒的常识来的，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常识，
这个常识要告诉你，
这个常识告诉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要看自己很高贵才是对的，
每一个基督徒要看自己很高贵这样才对，
我是什么身份呢？
我是什么身份呢？
我是王来的，
我是王，
我是什么身份呢？我是祭司来的，
我是什么身份呢？我是祭司，
好高贵啊，
非常的高贵，
有时候我传福音呢，我喜欢告诉那些未信耶稣的朋友听，
有时候我传福音很喜欢告诉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
我说信耶稣一信了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自己高贵了，
我说信耶稣一信了耶稣第一个感觉就是感觉到自己很高贵，
我们不会跟人吵架的，
我们不会跟人家吵架，
为什么不会跟人吵架啊？
为什么不跟人家吵架呢？
因为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
因为不会跟他们一样的一般见识，
那些人叫做一般人，
那种人叫做一般的人，
他们吵架的事叫做一般的事，
他们吵架就是一般的事情，
他们的见识是一般的见识，
他们的见识就是一般的见识，
我们呢？
我们呢？
我们的见识是君王的见识，是祭司的见识，
我们的见识就是君王的见识，是祭司的见识，
我们不是一般人，
我们不是一般人，
我们所关心的事不是一般的事，
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不是一般的事情，
是高贵了的，
是高贵了，
哇，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这样的感受啊？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每一个人都要参与侍奉，
每一个人都要参与侍奉，
从前天主教的时代呢，
从前天主教的时代
认为那些神父啊修女啊他们才有资格侍奉，
他们只有神父跟修女才有资格侍奉，
他们叫圣品人，
他们叫做圣品人，
但是他们解错圣经，
他们把圣经解释错了，
保罗称我们叫做圣徒，
保罗称我们为圣徒，
圣徒这个字就是圣人那个字来的，
圣徒这个字就是圣人这个字、
S-A-I-N-T Saint、
S-A-I-N-T Saint
就是圣人呢，
就是圣人，
我们个个都是圣人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人
啊！我们个个都是圣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人，
我们个个都有资格侍奉，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侍奉
啊！所以平安福音堂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平安福音堂有个特别的地方
啊，什么特别呢？
什么特别呢？
就是我们的执事啊、长老啊，甚至一般的弟兄 啊都可以带圣餐，
就是我们一般的长老执事甚至于弟兄都可以带领圣餐，
都可以讲道啊，
都可以讲道，
都可以同人施浸啊，
都可以为人家施浸。
圣经冇规限住呢啲系牧师做嘅冇嘅，
圣经没有规定说这是牧师才能做的。
你有嗰个属灵分量，你有嗰个信心，你有嗰个被尊敬嘅程度，你就可以做。
你有那个属灵的分量，有信心，被尊敬的程度，你就这样去。就可以做，
所以我劝弟兄姐妹多啲研究圣经啊！
所以我劝弟兄姐妹们多一点研究圣经。
出于你 肯读圣经啦。
如果你肯念圣经呢？
教会见到你长进，长进就请你教主学。
教会看到你们长进了，就请你们教主日学。
啊，迟啊，叫你喺团契讲道。
然后就叫你们在团契里面讲道。
啊，迟啊，请你主日崇拜讲道。
然后又叫你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讲道。
我哋喺香港三十几间平安福音堂，好多长老执事讲道嘅。
我们平安福音堂在香港有三十几家长老执事是轮流讲道的。
啊，唔系轮流，系好多个。
很多是可以讲道的。
啊，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哋咧，如果长进，我哋呢度个个都可以啦。
如果你们长进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讲道。
我哋个个都系祭司，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但系我今日要讲呢堂道咧，
但是我今天要讲这堂道。
啊，我特别借用大祭司嚟讲下。
我今天特别借用大祭司来讲。
啊，因为咧祭司有等级噶，
因为祭司是分等级的。
啊，有啲祭司、祭司长，有啲大祭司啊。
有些是祭司，有一些是祭司长，有一些是大祭司。
点解我要特别借用大祭司嚟讲下咧？
为什么今天用大祭司来讲呢？啊，
因为今日杜家明弟兄按立做长老。
因为今天杜家明弟兄按立做长老。
啊，佢要带领我哋教会啦。
他要带领我们的教会。
似似地大祭司啊，
他很像大祭司。
咁，啊，你话陈国强大啊？杜家明大啲啊？
你说陈国强大一点，还是杜家明大一点？
啊，还是罗维志大啲咧？
或者是罗维志比较大一点呢？
我哋唔系咁嘅意思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啊，我呢个意思即系话侍奉呢系有等级嘅。
我意思说侍奉是有等级的，
越有圣灵印证的人，他的权力就越大。
越有圣灵印证的人，他的权力就越大。
越明白圣经，越做众人榜样的人，他就自然呢就是有权柄。
越明白圣经，做众人榜样的人，他一定有更大的权柄。
各人自己的位份是根据圣灵显在他的身上。
个人的侍奉的位份是根据圣灵写明在他们身上的。
所以我们侍奉主的人呢，
因此我们侍奉主的人呢，
我们要学祭司，
我们要学祭司。
我们的长老啊、执事啊，凡是追求侍奉大的就要学大祭司。
我们长老知识就是追求侍奉大的人，就是要学大祭司。
哦，各位弟兄姐妹啊，
各位弟兄姐妹们
啊，当然跟做大祭司啊好荣耀啊，好威啊。
当然做大祭司是很荣耀很威风的。啊，
但是亦都是好得人惊的。
但是也很使人家担心的，很
可
怕的。
为什么做大祭司好得人惊啊？
为什么做大祭司很可怕呢？
因为圣经有条咁个条例噶。
因为圣经有这一条条例。
圣经劝我哋话，亲爱的弟兄啊，不要多人作师傅。
就是说，亲爱的弟兄们呢，不要多人做师傅，
因为晓得你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因为你们知道要受更重的判断。
意思这个话呢，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位份越大，犯罪受的刑罚就越重。
就是位份越大，犯罪受的刑罚是越重。
所以保罗就对提摩太讲，
所以保罗就对提摩太说，
犯罪的长老要当众责备他，
犯罪的长老要当众责备他们。
哇，好得人惊喎，
这是很使人家很害怕的。
一般的人犯罪冇大祭司犯罪咁重啊。
一般人的犯罪没有大祭司犯罪那么重。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
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见到那个以利老祭司，
你看到那个以利老祭司，
他犯罪，
他犯罪，
他又放纵两个仔犯罪，
他放纵两个儿子去犯罪。
哇，神怎样刑罚以利家？
神怎么样刑罚以利家？
好厉害的咒诅啊！
很厉害的咒诅。
神叫以利家全家一日死晒。
神叫以利家一家的人一天之内死光。
他的后裔世世代代没有老年人，全部死在中年。
他的后裔世世代代没有老年人，全部死在中年。
就因为这个以利老祭司老糊涂了，放纵儿女行淫了。
就是这个以利老祭司老糊涂，放纵他的儿子去行淫。
所以今天啊，杜家明弟兄呢都好惊啊，佢其实。
所以今天杜家明弟兄实在是很害怕的。
啊，嗰日呢，我哋 三位长老约见了杜家明弟兄啊。
那天我们三位长老约见了杜家明弟兄。
我们要他填一个问卷啊，都有十几廿页的。
我们要他填写十几二十页的问卷。
啊，我们逐条逐条问他的。
我们每一条问题来问他。
要考过合格才可以做长老的。
要他考试及格才能做长老。
我们最基本的要求呢，就是读完全本圣经七次。
我们最基本的条件要他念完圣经七次。
啊，看完一套书二十本。
要看一套的书籍是二十本。
啊，我们还要求他受一年一年的时间来看看他有没有不好的行为。
我们还要用一年的时间来看他有没有不好的行为。
啊，我们还要看很多东西的。
我们要观察许多的事情。
啊，那么那晚呢，我们就问了杜家明弟兄了。
那天晚上我们就问杜家明弟兄。
啊，我们这样问他啊。
我们这样问他。
你认为你自己配不配做长老先？
你自己以为自己配不配，配不配做长老？
啊，杜家明弟兄这样答我啊。
杜家明弟兄这样的回答。
我不够老。
他说我不够老。
不够老。
他不够老。
我问他那么几老先得啊？
因为我问他年纪要多老才行呢？
长老家要老嘛。
他说长老一定要很老。
咁究竟几老呢？
究竟多么老呢？
他又答我唔到。
他也不能回答我。
啊，咁我话我哋平安福音堂嘅规定呢？
我告诉他们平安福音堂的规定呢？
做执事最少二十一岁。
做执事最低限度要二十一岁。
做长老最低年龄是三十岁。
做长老最低的年龄是三十岁。
因为众先知和众祭司和耶稣和施洗约翰都是三十岁出来传道的。
因为众先知众祭司跟那个耶稣基督跟施洗约翰都是三十岁出来传道的。
啊，圣经呢就认为三十岁那个人应该够成熟的。
圣经告诉我们三十岁的人是应该成熟的。
啊，那啊，杜家明弟兄，你啊够三十岁未呢？
杜家明弟兄，今年你已经有三十岁了没有呢？
够咁啊够。
他说已经有了。
咁啊，咁仲要几老先够呢？
我问他，你还要多久才够呢？
原来呢个 elder 呢个长老呢个字呢，唔系七老八十咁解啊。
这个 elder 长老这个字，并不是七八十岁的人。
你知有啲六七十岁嘅人呢都叫老顽童啊。
有一些六七十岁人叫他老顽童啦。
有啲呢好细个十零岁啊就已经老到了不得啦，叫老人精啊嗰啲啊。
有些十几岁嘅人已经人家称他是少年老成的老人精。
所以一个人系唔系够老做长老呢？
一个人是不是年纪够老了去做长老呢？
年龄只不过一个参考，
年龄不过是一个参考。
灵性、性格、经验各方面要做到众信徒榜样。
灵性、性格各方面都要做到众信徒的榜样。
侍奉做众信徒榜样。
侍奉做众信徒的榜样。
爱心做众信徒的榜样。
爱心做众信徒的榜样。
品格啊、脾气啊、属圣经啊各方面做众信徒的榜样。
品格、脾气、念书读圣经都是做各方面做圣徒的榜样。
甚至家庭生活都要做众信徒榜样。
甚至于家庭的生活也要做众信徒的榜样。
那咁就可以做长老了，
这样就可以做长老了。
所以呢，做长老真的不容易的。
因此做长老是不容易的。
前个礼拜是吗？我们在这个多伦多啊。
前一个礼拜我们在多伦多。
啊，你们在这里投票的。
你们在这里投票的。
投票反不反对那些长老执事呢？
反不反对那些长老跟执事。
啊，我们应该每年都有一次投票的机会给大家反对的。
我们每年应该有一次机会给大家投票反对。
我们不是投赞成票的。
我们不投赞成的票。
你即是赞成票呢，三不识七都可以赞成他的。
你认不认识他随便都是很可以投赞成票。
哇，他的样子挺好看的，赞成啦。
他的样子长得很好，就投票赞成吧。
啊，我们投反对票的。
我们是投反对票。
就要签名。
要签名的。
你如果唔真知道佢有坏蛋嘢咧，你唔会反对佢嘅。
你不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坏蛋的话，你不会反对他的。
所以我哋反对一个长老，反对一个执事呢？
所以我们反对一个长老，反对一个执事呢？
比如话有三个人反对咁，
如果比如说有三个人反对他，
我哋问佢你做咩反对佢啊？
我会问他们为什么你反对他？
我唔中意姓杜啊，
我不喜欢他姓杜
啊，咁唔得噶噃，
诶，这样不行的。
我唔中意个样啊。
我不喜欢他的样子，
不不
这样也不行。
如果你说我亲眼见到杜家明打牌，
如果你说我亲眼看见杜家明打麻将，
那就得了，
哎，这样就行了。
那我们就根据你的反对呢，就话俾弟兄姐妹听，
我们就根据你们的反对告诉各位弟兄姐妹，
杜家明打牌我们不应该立他做长老，
杜家明因为打麻将我们不应该立他为长老，
一下子就可以呢炒个鱿鱼了
啊！一下子就停他的职分了，
所有长老执事都可以的吧？
所有的长老执事都可以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
各位弟兄姐妹们，
位分越大的，
位分越大的，
受的刑罚就越重，
受的刑罚是越重。
保罗说长老犯罪就要当众责备他，
保罗说长老犯罪就应该当众责备他。
这个呢只不过话俾大家听呢，做长老呢是要承担好重的责任。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好像做长老要承担很重的责任。
但我不是鼓励你们随便闹长老的。
但是我并不是鼓励你们随便去骂长老。
圣经叫我们要尊重你教会的长者的。
圣经告诉我们要尊重教会的长者。
要敬爱他们。
要敬爱他们。
因为他们代表神来牧养我们，
因为他们是代表神来牧养我们，
他是代表耶稣基督那个做大祭司那个职分，
他是代表耶稣基督做那个大祭司那个身份。
圣经话呢，
圣经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讲啊，我劝你们要顺服在你们当中呢牧养你们的人啊，
希伯来书说我要你们顺服在当中牧养你们的人，
使到他们将来交账交账得喜乐，
使他们将来交账的时候交账的喜乐。
如果他们交账的时候忧愁呢，就与你们无益的了。
如果他们交账的时候忧愁，就跟你们没有益处。
如果将来杜家明交账啊，主啊，对不住啊，我不忠心。
如果杜家明将来交账的时候说，主啊，我不忠心。
咁啊，唔系净系佢唔忠心啊！
这并不是他，光是他一个人不忠
心。我哋成个教会嘅牧养都差咗，各个灵性都差咗，
就是
害到我哋噶。
就是教会里面所有牧养的人的灵性都差了，害了我们了。
所以我哋支持杜家明弟兄呢，
所以我们支持杜家明弟兄呢，
等佢带领得好呢，我哋各个人全教会嘅灵性好噶，
使他带领得好，我们全教会的灵性都好。
因咁嘅缘故呢？
因为这个缘故，
在圣经里面形容大祭司的职责很特别的。
圣经形容大祭司的职分是非常的特别的。
大祭司在就职典礼里面呢，
大祭司在就职典礼的时候呢，
有一个特别的礼，很特别的，
有一个特别的典礼，很特别的，
将那只公绵羊，
把那头公绵羊
烫了，
杀死了，
然后用那个血呢，
然后用他的血
擦在大祭司的耳朵里头的，
他摸在大祭司的耳朵上面，
右耳朵，
右面的耳朵，
还有右手手指公的指甲那里，
右手大拇指的指甲的上面，
还有右脚的大脚趾公那个指甲上面，
又涂在那个右脚的大拇指指甲的上面，
是不是很特别呢？
是不是很特别呢？
咁特别有咩意思啊？
这样特别有什么意思？
当然梗有意思啊！
当然是有意思的。
将血抹喺个耳仔嗰度咧，
把血涂在他的耳朵上面呢？
你一谂就明噶，
一想到就明白。
作为大祭司，你听嘢都要分别为圣。
作为大祭司，你听人家讲话要分别为圣，
要留心听嗰啲人诉苦，
要留心听那些人的诉苦，
要留心听羊群他们的苦况，
要留心听羊群他们的苦况，
不要听是非，
不要听是非，
不要听 rock and roll music，
不要听那个流行的音乐
啊，有些适合听，有些不适合听，
有些适合去听，有些不适合听的。
那个耳仔要抹上血，要分别为圣，
这个耳朵涂了血是应该分别为圣，
大拇指头上的血呢？
大拇指上面的血呢？
代表你手所做的工啊，
就是代表你手上所做的工作。
你做的工要分别为圣，
你所做的工作应该分别为圣。
大祭司做的全部是圣工，
大祭司所做的全部是圣工，
千万不要做世俗的工，
千万不要做世俗的工，
不要做犯罪的工，
不要做犯罪的工。
这个手要守洁心清，
这个手要守洁心清。
在圣经里面呢，好重视守洁心清，是吧？
圣经很注重是守洁心清。
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呢？
耶稣基督吩咐他们，
无论去到边度传道，
无论你们到什么地方去传道，
如果那个地区的人不信耶稣呢？
如果那个地区的人不信耶稣呢？
就将所有的东西还翻晒给他，
把所有的东西还给他们，
连你脚上的尘啊都要踩落嚟俾翻佢，
连你们脚上的灰尘也要还给他们。
不接受任何那些反对基督教人的好处，
不接受任何反对基督教人的好处。
撒母耳、保罗这些使徒呢，这些这样的属灵人呢，
撒母耳、保罗这些属灵的人呢，
他们卸任的时候，
他们卸任的时候
都要会众做见证，
都要会众做见证。
请问我有没有骗你们，有没有欺骗我们，有没有占我这只牛或者抢我这只羊，有没有？
请问我们有没有骗过你们，有没有抢你们的牛抢你们的羊？
那些会众说没有，我们见证你没犯过罪，没有偷过我钱啊。
那些会众就见证他们说，你没有犯罪，你没有偷我们的钱。
守洁心清，
守洁心清。
所以我们做传道人呢，
所以我们做传道人呢，
有个不成文的条例啊，
有个不成文的条例。
我们所有做传道人呢，
所有的做传道人
绝对不掂钱的，
一定不去碰那些钱的。
奉献箱一定不是传道人开的，
奉献箱一定不是传道人去打开的。
钱是不经过我们手的，
钱从来不经过我们的手。
守洁心清，
守洁心清。
脚趾要抹上血，
脚趾要涂上了血。
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呢？
不要踢人咯，那
就是不去踢人家。
不只是不要踢人，
就是不去踢人家。
你的脚不要去不应该去的地方，
你的脚不应该去不应该去的地方。
你要走的路全部要分别为圣，
你所走的路全部要分别为圣。
传道人的去留呢，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的，
传道人的去留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思，
要照圣灵的引带，
要照圣灵的引带。
所以我们平安福音堂好得意啊，
所以我们平安福音堂很有趣。
我们请个传道人回来呢，没跟他签约的。
我们请一个传道人回来，没有跟他签约的。
没签约的，
没有签合约的。
那几时满约，几时他又可以走啊？
什么时候满月了，什么时候他可以走呢？
没有啊，满约的，没有啊，走的。
没有满月的，没有说时间一到就要走的。
是圣灵带领他离开，那我们就同意了。
要圣灵带领他离开，我们才同意。
圣灵带他去非洲，那我们就祝福他去非洲。
圣灵带领他去非洲，我们祝福他去非洲。
圣灵带领他去哪，我们都支持他去哪。
圣灵无论带领他到什么地方，我们都支持他去。
我们是这样行的吧，
我们是行这样行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
各位弟兄姐妹，
做大祭司呢，
做大祭司
要分别为圣，
要分别为圣。
做大祭司很特别的，
做大祭司很特别的，
他的服装已经很特别了，
他的服装已经很特别了。
那个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有个冠冕带的，
他有个冠冕带在头上。
那个冠冕呢，
这个冠冕呢，
就是跟那些阿叉一样啊，
就是跟印度人一样，
有个裹头巾这样包住的，
他是有个头巾裹在头上的。
但是特别特别特别在呢，就有块金牌绑在额那里。
最特别就是有个金牌放在他们的额头上面，
那块金牌呢，
那块金牌呢，
是用黑桃树的雕刻法，
用黑桃树的雕刻
啊，那么刻上归耶和华为圣几个字啊，
写上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
啊。我要告诉大家听啊，
我告诉各位，
大祭司全身穿的衫呢，
大祭司全身穿的衣服呢，
全部都有含义的，
全部都有含义的。
但这些含义是你估下估下的，
这些含义就是让你们去猜猜。
唯独有一样的不用估的，
唯独有一件事情不用猜的，
就嗰块金牌啦，
就是那块金牌。
点解唔使估啊？
为什么不用猜呢？
因为写埋出嚟噶嘛，归耶和为圣喺度仲使估？
因为他已经写出来了，归耶和华为圣。
意思即系话咩呢？
意思就是什么呢？
作为大祭司，
作为大祭司，
要立场鲜明，
要立场鲜明，
俾各个人都睇见我呢个人啊归耶和华为圣嘅，
让每一个人看到我这个人就是归耶和华为圣。
你知道一个人呢，你同人倾偈啊，梗系望人眼噶嘛，系咪啊？
你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就是看着人家的眼睛，
眼啊冇办法可以写嘢嘅，
眼睛是不能写东西的，
最好写嘅地方系额头啦，系咪？
最好写的是在地方。
你一望一个人同佢倾偈，你就睇到个额头噶啦。
你跟这个人一谈话的时候，看到他的额头上面。
因咁嘅缘故呢？
为着这个缘故，
启示录形容世界末日嘅时候，嗰个敌基督啊，
启示录形容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个敌基督
要那些跟随敌基督的人在额上写上6663个字，
敌基督要那些跟从他的人在末世的时候写额头上写着666三个字。
但是那些不跟从敌基督的人呢？
那些不跟从敌基督的人呢？
他们跟从耶和华呢？
他们跟从耶和华呢？
他们又在额上，
他们也在额头上
写上归耶和华为圣，
写上归耶和华为圣，
同大祭司一样，
跟大祭司一样，
额上写明，
额头上面写字，
这个好清楚睇到啦，
就是很清楚的看到，
呢班人归耶和华，呢班人归敌基督，
这班人归耶和华，那班人归敌基督，
立场鲜明，
立场鲜明，
侍奉神的人不能中立两可，
侍奉神的人不能中立两可，
唔可以做两头蛇，
不能。就是做墙头草，
不可以呢骑墙派又似乎属666又似乎属耶和华，不得的，
不能做骑墙派，有的时候属666，有的时候属耶和华，这是不行的。
你要好明显告诉人家我是属耶和华的，
你要很明显的告诉人家你是属耶和华的、
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喜欢的杜家明就在这方面，
我们喜欢杜家明就是这一方面，
要立场鲜明，
要立场鲜明，
归耶和华为圣，
归耶和华为圣，
不单止这样的，
不止这样，
大祭司呢，
大祭司呢，
我两个膊头呢，
两个肩膀上面
每边有六粒宝石的，
每一边都有六颗宝石，
加上12粒，
加上有12颗宝石，
每一粒就刻上12支派一个支派的名字，
每一颗宝石刻上了12支派的名字，
那么好容易明白啊，
这样很容易明白，
这边6个支派，这边6个支派什么意思啊，
这边6个支派，那边6个支派什么意思呢，
代表我们的大祭司天天担当我们的软弱，
代表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每天担当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杜家明带给他的膊头好重啊，
将来我们的杜家明弟兄的肩膀是很重的，
你们各人的灵性啊，各方面的需要啊，境况啊，他要担当的，
你们个人的灵性的各方面的情况啊，他都要担当的
啊，放在肩头上，
放在他的肩膀上，
不只是放在肩头上的，
不只放在他的肩膀上，
另外12粒宝石啊，放在个心胸那里，
另外12颗宝石放在他的心胸胸口上，
有个牌叫以弗德，
那个牌子叫以弗德，
那12粒宝石又刻上12支派的名，
12颗宝石上面又刻了12个支派的名字，
代表什么呢，
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主他时时挂念我们，将我们放在个心上为印记，
这表示我们的主常常挂念我们，把我们的名字放在他的胸口上面，
做传道人不容易的，
做传道人是不容易的，
我听见有好多人好多人这么讲、啊、
我听见许多人这样说，
哇，各行各业最好捞就是做传道、啊、
各行各业最容易去做的就是传道人，
因为礼拜日只是做一个钟头的嘛，平时都没事做的，
他就是礼拜天做干一小时就行了，平常没什么事情做的，
没有以为了，
你以为是这样，
做传道人好辛苦的，
做传道人是非常的辛苦的，
我以前是教书的，
我以前是教书的、
哎、教书也真的好好做啊，真的
教书真的是很容易做、啊、
我教数学的，
我是教数学的
啊，你为什么我说教数学好做呢，
为什么我告诉你们教数学是很容易的，
那几本厚厚的数学书有这么大沓、啊、
这么厚的数学书，
我全部计算，
我全部把它计算出来。
你问我哪条我都可以改变你，
你告诉我哪一条问题我通通可以答复。
今年教完这班学生就走了，第二班又来又是教回那些东西。
今年这班学生毕业了，明年来我也是教这些东西。
年年炒冷饭没人闹的，
每年炒冷饭没有人骂我。
你听不明我闹你，
你不明白我可以骂你。
我但是在教会不是的，
但是在教会不是的。
你十年讲道要不同的，
你十年里面讲的道不没有一样的。
重要呢，你要讲到好啲人话啊，真系好感动啊，咁先得噶。
还有你讲到讲得好听，人家说很感动。
如果你讲完啲啊，下边啲人话我都识讲咯咁。
如果你讲到完了，人家说这种道我也会讲，
咁你啊唔使做噶啦，
那你不用干啦，
系咪啊？
对不对？
好难做人噶，
很难做人的。
重要你唔系话讲，
除了你讲之外，
几百只眼咁望住你，睇下你嘅生活啊嘛，
几百双的眼睛看着你。
看你讲得出做不做得到嘛，
看你讲得出你做不做得到，
看你的行为怎样嘛，
还要看你的行为。
哇，这做传道人好难做的，
做传道人是非常困难的。
啊，我两个女儿感受到的了，
我两个女儿感受到了。
做主光哥的女儿呢，就哇压力好大的，
做主光哥的女儿压力是很大的。
那些人说你是爹，你爹爹是主光哥啊，那么主光哥是不是在你家跟你讲道的
啊？你的爸爸是主光哥，他在家里面每天跟你讲道吗？
我女儿说不是啊，我爹爹天天讲笑话的。
他说不是的，我爸爸每天跟我们讲笑话。
各位弟兄姐妹啊，
各位弟兄姐妹，
做传道人不容易做啊，
做传道人是不容易的，
要将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放在心里面天天挂念，
要把弟兄姐妹们放在他的心里面每天挂念你们。
但愿大祭司一切的条件，
但愿大祭司一切的条件，
就应用在我们的弟兄杜家明弟兄身上，
应用在我们弟兄杜家明的身上。
但愿所有做祭司的条件，
但愿所有做大祭司的条件，
应用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
应用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
我们全教会总动员侍奉主，
我们全教会总动员来侍奉主，
这样来满足主的心，
这样才能满足主的心。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将圣经真理给过我们，
你把圣经的真理给了我们。
因为你要我们侍奉你，
因为你要我们侍奉你。
你将我们分别为圣，
你把我们分别为圣，
将祭司这么尊贵的职位给我们，
把祭司这么尊贵的职位给我们。
求主给我们各人就做忠心的侍奉的仆人，
求主让我们做忠心侍奉主的仆人。
又求主赐福给我们所爱的弟兄杜家明弟兄，
又求主赐福给我们所敬爱的杜家明弟兄，
等他学做大祭司，
让他去学习做大祭司，
学主一样忠心，
学主那样忠心，
将会众放在心上，放在肩头上，
把会众放在心上面，放在肩膀上面。
愿主在这个聚会里面好好赐福给他，
愿主在这个聚会里面好好的赐福给他。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